第五章，农场给我的五堂课。第一堂课，每当我提到我在 NGO 的工作之一，是在缅甸的偏远山区创立有机农场时，最常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总是为什么是缅甸？第二，则是为什么是农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往往让人失望，想去农场试试身手，单纯因为从小梦想当农夫。可是台湾对教育的重视却让我不得不走向成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热情的知识分子的道路。现在有了难得的机会，当然想努力看看。至于为什么我对缅甸情有独钟，说来荒唐，之所以到缅甸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有一年，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多元宗教对谈研讨会上担任翻译的工作。当时我虽然听到他们提出很多和平的想法，但听到更多的是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希望说服其他与会者，要求对方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所以对话往往没有交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如果大家愿意把自己的立场抽掉，这些和平的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和平最大的阻碍是自私，那么从事和平工作的人没有个人利益跟好恶，不为了报恩，也不为了复仇。没想到天堂也无所谓圣地，只是很纯粹的选择做对的事情，会不会简单一些？我开始热血沸腾的计算，这种天真的想法在真实世界中落实的可能性。纸上谈兵那么久了，是不是有人能卷起袖管做做看？最后，我下定决心，与其等待别人做点什么，不如自己就去当那个人。就像甘地说的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当缅甸北部山区创办有机农场的计划出现时，我已经在欧洲的 NGO 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缅甸也有几个正在跟教育相关计划的经验。我与缅甸这个国家既无恩惠可言，也无仇恨可报，既不讨厌也不喜欢。不像我的日本朋友去不丹保存少数民族的传统语言，去的是个让人魂萦梦系向往去旅行的地方，也不是像到埃及开罗的贫民窟进行发展计划，是那种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赞叹竖起大拇指的梦幻计划。到缅甸既没有什么虚荣，也没有太多乐趣，跟我这个人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如果对这样的地方我也能关心，能付出，从过程中得到满足与滋养，那就是真心真意了。一个从我学生时代就很要好的朋友，他在剑桥大学拿到历史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后，一直留在西方工作，公正、严谨、无私，一直是他的学术训练背后的基本道德原则。所以当台湾乡下老家的祖父想花钱买小自己年纪一甲子的外籍配偶时，他站在人道的观点坚决反对。当他弟弟因酒后驾车过失杀人被判刑发监前，母亲鼓吹弟弟故意让女友怀孕，好让女友在服刑前赶快与他完婚。当然，我这好友也站在公正的立场反对。结果，祖父因此自杀未遂，弟弟的女友果然在弟弟入监没多久就提出分手。母亲觉得女儿不通人情，戈壁向外弯，书念多了，头脑反而不清楚，老帮着外人。受到这样的指责，我这朋友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却站在他这边。 我很佩服他这么坚持原则，即使最亲的家人不能谅解他，相信他也不会后悔选择做对的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他有心从政，我一定会义无反顾投他一票。因为如果对人情牵绊最多的家务事，他都能有这样的道德勇气，没有双重标准，才是这个混乱的世界最需要的政治家。我可以放心地把命运交给他。希望有一天，在与我无关的缅甸，与我素昧平生的当地人，也能像我相信我这位朋友那样，对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外人报以信任。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有能力带来和平力量的人。这第一堂课，我学到的是不容妥协的自我期许。第二堂课，基于创造和平的目的，最好的起点莫过于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太多和谐的地方。所以当工作的地点决定在缅甸北部东斜亚洲14号公路沿线一个叫做弄曼的小村落时，我心里觉得真是太完美了。完美的原因是这里的情况恐怕不能比当时更糟了。首先，缅甸人民一直处在内战与毒品的威胁，还有欧美国家的经济制裁阴影下，政治生态复杂，境内130多个少数民族跟军政府的冲突一触即发，全国的地下经济比例高于地上经济，这条长达453公里的 AH14 公路正是从云南走私各种民生物资进入缅甸的必经之路。带进缅甸北部山区的，除了各种非法的货物，还有靠非法交易为生的各种周边产业，人口贩子、性工业、毒品、黑道。弄曼这个外表看似沉睡的村落，其实是一个种族冲突跟社会经济问题都很复杂的聚落。别说外国人不愿意去，不能去，即使在同省份的缅甸人眼中，也是个只敢经过不敢停留的化外之地。无论付多高的薪水，当地人也会因为弄曼民风野蛮、生活条件落后而立刻拒绝。如果我可以在这个从来没有任何 NGO 介入的地方工作，并且坚持下去，那么大概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忍受的地方吧。我这样对自己说。从买地、整地、整合内部意见、调节地方势力、说服当地生活在联合国认定贫穷线以下的弱势族群跟少数民族加入我们，虽然都是简单几个字能够带过，但是为了结束这第二堂课就花了我3年多的光阴。即使我从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不曾天真的以为会简单到哪里去，但老实说，我也从没想到会那么折腾人。尤其当黑白是非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我的一个联络人在泰国国会通过一个针对缅甸非法移民的政策后，在曼谷成立了公司，经营的独家生意是接受缅甸官方指派，针对泰国境内没有身份也没有证件的300万非法缅甸人，替他们向缅甸政府备案后，取得在泰国2年的临时护照，可以在泰国合法工作、居留，并且享有健保。然而，很多逃离缅甸的政治难民并不愿意让缅甸政府知道他们的行踪，而非法移工虽然疲于雇主、警察、黑道、人蛇集团长期的压榨，但是担心身份暴露后，远在家乡的亲人会遭受政府的骚扰或报复。申请表只要100泰铢，但是 经过代办公司代为申请的代办费、申请临时护照、工作签证、健保卡等，至少要收10000泰铢。2010年，我的联络人目标是申办60万份。这样的事业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政府的抓耙子，赚取不义之财，还是人道公益事业，双赢策略？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甚至我不确定是否有正确答案。如果有的话，也或许是在这两者之间，既不是黑，也不是白。第二堂课，我学到真正的答案，通常隐藏在表面的是非对错背后。第三堂课，我们开始学习跟大自然和平共存。谁会想到，这片外表翠绿的山林田野，其实是全缅甸地下水化学农药残留浓度第二高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有能力可以改变吗？首先，我跟新成立的农场团队达成共识，我们不是只要喂饱自己，而是要建立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农场，而且用事实证明这个更新更好的方式。在挨过阵痛期后，不但不会减少产量，甚至可以比原先的农作方式增加收入。然后，这个模式自然而然可以成为整个地区农业发展的示范。我们激烈的讨论，农业组织 FAO 调查报告中说，当地还在使用一些在美国跟欧洲早就列入禁用名单的高毒性农药。但当地农人坚持说，这不是真的。我们最后同意一件事，一般人在自家前后院也都会种些粮食作物，供应自家食用，甚至剩余的还可以卖到市场，贴补家用。这些自用的作物都不会喷洒农药。最贫穷的农民跟移工之所以会度过使用廉价的化学氮肥，使用大量来自中国边境成分不明的化学农药，追根究底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每一年都要跟不同的地主租用山坡来开垦，对土地只有一季的使用权，为了保障起码的收成，不至于血本无归，于是只好滥用肥料、除草剂和农药。对于承租的土地缺乏感情，自然没有永续发展的想法。如果要改变耕作的习惯，首先要让农人有安全感。如果他们觉得改变可能会让一家人一整年连饭都没得吃，还勉强说服这些弱势者拿生活保障去冒险，是不公平的。于是，我们决定花2年的时间投资，在这个将近300英亩的农场内，不再租耕地给当地佃农种植雨季现金作物，高粱、稻米、玉米等，而是约聘他们为农场的工人，训练他们施行有机农业的方法。因为可以按日领薪水，个人不需要承担风险，于是有了一群人，好多的事情大家一起从头学起。虽然如此，当地农民常年来的坏习惯一下子还是很难改变，但我们坚持不使用大型机具，不施洒化肥和农药，不过度开发土地，保护原生种树林，排除外来种作物，不种植农民用不到、买不起或不合法的高价作物，不跟邻近农家价格竞争，让这座生态相当完整的山头，在2年后从一片烂垦的荒芜景象，有了提炼精油专用的3种香草作物，有了足够喂养当地人的玉米、稻米 和黄豆等季节作物，以及各种时令蔬菜。除了木瓜、香蕉等在地果树，我们也开始大规模种植蜜枣跟梨豆，这些高经济价值的果树。一开始看着那些长得又慢又瘦小的植株，觉得真是何苦给自己找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熬过阵痛期，我看到了土地和植物恢复了应有的活力，水塘里总是有许多牛只舒服地打着滚，野生的鹿跟孔雀回来了，灌溉沟渠里游着小鱼跟螃蟹，就连浅插在地上挖空填土拿来种植岩兰草的竹筒也神奇地活过来，长出了翠绿的叶子。这段期间，缅甸国内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至少在 24% 以上，但是人民的平均收入只提高 1.5%， 所以民生越来越困苦，很多穷人连米都买不起。我们因此开放在农场工作的工人可以用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自己种植的有机米，真的付不出钱的还允许用工时来抵。很多贫穷的农人因此第一次可以给家人吃到廉价、安心又健康的米。先前对有机农业抱持的成见和抗拒感也就在这之后烟消云散。第三年雨季开始，没有农地的工人可以回到这片逐渐恢复自然力量的有机农场种植，条件是必须按照我们的有机农业标准来耕种。原本我还有点担心，结束前两年的雇佣制度后，他们会不会因此离开，到其他的山林间继续按照老方法砍伐。但是时间到了，他们不但回来，而且还带着家眷与牲口，在农场里搭起茅草屋，从此安家落户，一个有机的农业社区就这样有了雏形。第四堂课，第四堂课，我们一点一滴让蛮荒的丛林野地变成了可以自给自足的家。我们请当地铁匠按照美国精油界的朋友两肋插刀免费画的设计图，打造出大小两口专门提炼精油的蒸馏炉。我们一边使用一边调整摆放的方法跟角度，终于让这两口陌生的怪物变成很好用的生财工具。从一间卫生的厕所开始，再来是一整排专门制作有机绿肥的沼气池，然后有一头黄牛、两张犁，还有亲手挖掘的灌溉系统，自行创新发明的有机种植方法，可以在夜晚点亮一盏灯，跟一台收音机的发电水车，一个脚踏式帮浦，让地下水在干季也可以灌溉地势较高的旱地。慢慢的，这片原本没有人愿意接近的荒野山林，吸引了一户又一户住在山下聚落的佃农跟工人，带着他们的家庭在这里安居落户。有人选在茂盛的玉田中落脚，有人依傍着一排结实累累的香蕉树，沿着灌溉的沟渠用传统的竹片编成墙壁，用农场自产的岩兰草叶织成屋顶，邻家相望，鸡犬相闻，空地上还架起了网子，设了个藤球场，踢球成了五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男人共同的和平语言。原本我在缅甸的计划并不只限于农场，但是几年下来，农场的土地却滋养我的生命最多。我发觉， 自己的态度也逐渐从局外人的 NGO 顾问成为农场基本成员之一。不知不觉，我已经拥有自己的镰刀，自己的长筒雨靴，肚子疼时知道哪里有长着药草可以嚼着吃，流血时知道要用什么树叶揉碎了滴在伤口上止血，哪头水牛被篱笆戳瞎了一只眼睛，跑来跑去的无骨鸡，有几只公鸡，几只母鸡，又有几只小鸡，谁的老婆怀了第五胎，谁家小孩长头虱，信奉印度教的尼泊尔族工人哪天又得请假去拜拜。从此，原本跟我没有任何特殊渊源的缅甸，正式在我的生命中有了重要的地位。这座荒郊野地中的有机农场，也成了我心所归属的一个家。我不敢说，我对有机农业的坚持改变了这个世界什么，但是我知道这座农场却滋养丰富了我原本单调的生命。第五堂课，终于到了第五堂课，也是最后的一堂课，是该让这与世隔绝的偏境学习跟世界握手的时候了。而公益旅行团就是这堂课的最后一个挑战。农场有了稳定的收获，在经济上就有自给自足的条件，在世界很多地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这群原本没有土地的贫穷佃农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安乐生活。我想是可以培养他们对未来有做梦能力的时候了。如果这个在地的团队在农作劳动之外也能体验观光业的经济价值，学习提供精致服务的 know-how， 打开对未来的想象，无疑就为他们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窗。这些这辈子连邻近城市都没有去过的农人，眼前的这些外国人就是一种奇异的风景。自以为卑微的农事，原来有值得外国人远道而来借镜的地方。城市来的年轻人，原来连拿镰刀的方法都要教上好几遍。在小炭炉上做出来的寒酸农家素菜，原来会让平时吃惯大鱼大肉的都市人这样赞不绝口。原本低落的自尊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抬头挺胸起来。海外志工离开以后，本地的工作团队无论阶级高低，工作的重要性，识字的跟不识字的，都一起认真听我念每个志工问卷调查里说的字字句句，知道原来外国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过程中不时爆出吃惊的笑声。我也同时宣布，三天下来，海外志工们总共捐了多少钱，购买了多少产品，同时跟农作物的收入做比较。当工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不到十个人的义工团体带来的认购与捐款，竟然可以超过辛苦农务整整半年的收入，而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惊呼，我永远不会忘记。透过引介公益旅行，让这座原本不存在的农场，在短短四年中收支平衡，五年之后成为能够赚钱的社会企业，更指出了美好未来的方向。原来再怎么卑微的出身，如果把握机会加上努力，原本不可思议的梦想也有可能达成。如果未来农场的本地团队学会了自己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公益旅行者，那么这座农场就不再需要透过 NGO 的慈善募款来惨淡经营，而是开始赚自己的钱， 并且第一次自己决定该怎么用这笔钱为自己的未来做安排。我很清楚，当这最后一堂课也画上句点，也就是我该继续上路到下一个更需要我的地方的时候了。生命的功课总能在交汇时发出灿烂的火花。我很高兴自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后悔，没有遗憾。这五堂课就是生命在这个阶段给我的随堂考，或许没有满分，但是10分能有个8分，也很令人欣慰。